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阔，字子志，是京兆万年人。考中进士，两次调任一试县尉。武后下令编纂《三教诸英》一书，任命李峤、张昌宗为编修使，选取文学之士参与编纂。于是李阔与王无敬、尹元楷、傅家模、宋之问、沈全期、严朝隐、刘允济都被选中。书编成后，升任户部员外郎，不久兼任修书学士。景龙初年，又升任修文馆学士。睿宗时，在宣光阁待诏，两次升迁后，任工部侍郎。去世时，享年49岁，追赠贝州刺史。他曾梦见与人讨论大眼之术，醒来后说，我的寿命到此为止了吧。告诫儿子说，霸陵园西面能看到京城，我喜欢那里，可以修建坟墓，种上十棵松树。在没生病时，穿戴整齐前往那里，躺在石榻上，把自己撰写的《酒精药具》和素琴放在前面，世人看中他的旷达。他的儿子李继清也擅长文章，考中明经，博学鸿词科，调任户县尉。肃宗时，任中书舍人，因受牵连，被贬为通州别驾。代宗即位后，返回京城任京兆少尹，又授予舍人之职，晋升吏部侍郎、河南江淮宣慰使。他提拔被埋没的人才，被称为称职。大历年间，最终任右散其常侍，遗嘱用一辆布车安葬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季清在朝中推荐提拔有才能的人，与人交往，有始有终，是一位宽宏博大的君子。起初，中宗景龙二年开始在修文馆设置大学士四名、学士八名、职学士十二名，象征四十、八节、十二月。于是李峤、宗楚客、赵彦昭为四历任大学士。李阔、刘宪、崔实、郑英、卢藏用、李毅、岑曦、刘子玄任学士。薛稷、马怀素、宋之问、武平一、杜审言、沈全期、严朝隐任职学士。又召徐坚、韦元旦、徐彦伯、刘允济等补满员额。此后被选中的人身份不一，凡是天子设宴巡游，只有宰相和学士能够陪同。春天游幸梨园，在渭水边举行浮厨仪式，就赐给细柳圈以避疫。夏天在葡萄园设宴，赐给红樱桃。秋天登慈恩寺塔，进献菊花酒祝寿。冬天游幸新丰，经过白鹿观，登上骊山，赐浴温泉，供给香粉、兰泽，随行赐给祥林马，每名品官各赐黄衣一件。皇帝有所感触，就赋诗，学士都唱和。当时人们对此非常羡慕，但这些学士大多轻佻谄媚，忘记了君臣礼法，只是凭借文采获得宠幸。像韦元旦、刘允济、沈全期、宋之问、严朝隐等人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，附在篇末。韦元旦，京兆万年人，祖父韦成曾任越王府记事，撰写的《女诫》在当时流传。韦元旦考中进士，补任东阿县尉，升任左台监察御史，与张易之有姻亲关系。张易之败落后，被贬为感义县尉，不久被召为主客员外郎，升任中书舍人。他的舅舅陆宋的妻子是韦后的弟弟的女儿，因此韦元旦依靠这层关系再次得到敬用。刘允济，字允济，河南巩县人，他的先祖出自沛国，是其彭城郡城刘业的六世孙。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特别孝顺，擅长文辞，与王勃齐名。考中进士，补任下归县尉，多次升迁任著作左郎。他采集鲁哀公之后十二世到战国时期的历史，撰写了《鲁后春秋》，进献，升任左使，兼任弘文馆直学士。武后明堂建成，他进献赴宋阳功德，武后亲笔诏书褒奖，任命为著作郎。被来郡臣诬陷垢罪因处死，因母亲年老请求苟延残年，被关押在狱中，恰逢大赦免罪，被贬为大禹县尉。后又任著作左郎，编修国史。他常说，史官对善恶的事一定要记载，使骄横的君主和奸臣畏惧，这权力难道轻吗？但班固接受贿赂，陈寿求取稻米，我却把这些看作浮云。升任奉阁舍人，因与张易之、张昌宗亲近而被牵连，被贬为青州长史，有清廉的名声， 巡查使陆敬虔向朝廷报告了情况。因母丧离职，服丧期满，被召为修文馆学士，因被贬斥已久，非常高兴，与家人畅饮，几天后去世。沈全期，字云清，相州内黄人，考中进士，由协律郎多次升迁任给侍中，在考功任上接受贿赂，被弹劾尚未查清，恰逢张易之败落，于是被流放欢州，逐渐升任台州陆氏参军。入朝汇报时，得到召见，被任命为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。陪侍宴会时，皇帝下诏让学士们跳回波舞，沈全期作谐谑之词取悦皇帝，皇帝回赐牙笏和飞色官服。不久历任中书舍人、太子少詹事。开元初年去世，弟弟沈全交、沈全宇都有才学，但不比沈全期。宋之问，字延清，一名少廉，汾州人。父亲宋令文，高宗时任东台祥政学士。宋之问身材魁梧，容貌伟岸，善于辩论。刚二十岁，武后召他与杨炯轮流在习艺馆值班，多次转任上方监丞、左奉臣内供奉。武后由洛阳南面的龙门下诏让随从大臣赋诗，左使东方求诗先写成，武后赐给锦袍。宋之问很快也献上诗，武后看后赞叹赏识，夺回原来赐的锦袍改赐给他。当时张易之等人受宠幸至极，宋之问与严朝隐、沈全期、刘允济倾心谄媚依附，张易之所写的各篇作品都是宋之问、严朝隐代笔，甚至为张易之端便器。等到张易之败落，被贬为双州参军，严朝隐被贬为崖州参军，宋之问逃回洛阳，藏在张仲之家。恰逢武三思重新掌权，张仲之与王同角密谋杀死武三思，安定王室。宋之问得知实情，让侄子宋谭和冉祖雍向朝廷密告有紧急变故，借此赎罪，因此被提升为鸿胪主簿，天下人都认为他的行为可耻。景龙年间升任考功员外郎，谄媚侍奉太平公主，因此被任用。等到安乐公主权势大盛，又去攀附勾结，所以太平公主非常痛恨他。中宗准备任命他为中书舍人，太平公主揭发他在主持贡举时收受贿赂，品行不端，被降职为汴州长史，尚未赴任又改任越州长史。他比较努力处理政事，便由善溪山水设酒赋诗，作品流传到京城，人人传颂。睿宗即位后，因其狡猾阴险，作恶多端，下诏流放青州。冉祖雍历任中书舍人、刑部侍郎，在省中饮酒作乐，被御史弹劾，贬为齐州刺史。到这时也被流放岭南，一同被赐死在贵州。宋之问接到诏书，震惊恐惧，汗流浃背，来回踱步，不肯自杀。冉祖雍对使者请求说，宋之问有妻子儿女，希望允许他诀别。使者同意了，但宋之问惊慌失措，不能处理家事。冉祖雍愤怒地说，我和你都有负国家，罪当处死，为什么迟疑不决呢？于是饮食沐浴后从容就死。冉祖雍是江夏王李道宗的外甥，考中进士，在当时有名声。自魏建安以后到江东，诗歌格律屡次变化，到沈约、与信用音韵相互配合，对仗精密。到宋之问、沈全期又更加华丽，回避生病，约束句式，规范篇章，如同锦绣般文采斐然，求学的人尊崇他们，号称沈宋。有说法称苏李居前，沈宋比肩，指的是苏武、李陵。起初宋之问的父亲宋令文富有文辞，并且擅长书法，有超过常人的力气，世人称三绝。京城有头牛喜欢用脚顶人，没有人敢碰他，宋令文径直上前拔下他的脚，折断他的脖子，杀死了他。后来宋之问凭文章兴起，他的弟弟宋之悌以骁勇闻名，宋之训精于草书隶书，世人说他们都得到了父亲的一绝。宋之悌身高八尺，开元年间历任剑南节度使、太原尹，曾因事被流放朱渊，恰逢蛮人攻陷欢州，被任命为总管攻击蛮人。他招募了八名壮士，身披重甲，大声呼喊着逼近贼人，说辽人敢动就死。贼人七百人都伏地不敢起来，于是平定了贼人。宋之训任连州参军，刺史听说他善于唱歌，让他教婢女， 他每天手持护板站在帘外，从容自在的歌唱。严朝颖，字有倩，赵州栾城人，年轻时与兄长严敬己、弟弟严先周都有名声，连续考中进士，孝悌连让科，补任扬武县尉。中宗为太子时，严朝颖以舍人身份受到宠幸，生性滑稽，文辞奇诡，被武后赏识，多次升迁，任几事中，帐内供奉。武后患病，让他前往少室山祈祷，他便沐浴后俯身趴在祖盘上作为牺牲，请求代替武后生病。回来后奏报，恰逢武后病愈，大受褒奖赏赐。他的谄媚就是这样。景隆初年从崖州预设返回，多次升迁，任著作郎。先天年间任秘书少监，因事被贬为通州别驾，去世。尹元凯，瀛州乐寿人，由慈州司仓参军，因事免官，闲居不出30年。与章说卢藏用交情深厚，朝廷下诏启用为右补缺。当时又有傅家模、吴少威都有名声。傅家模，武功人，考中进士，长安年间多次转任晋阳县尉。吴少威，西安人，也在晋阳任县尉，两人特别友好。有魏谷以任太原主簿，都富有文才，当时人称北京三杰。天下文章崇尚徐凌、与信的风格，浮华礼俗不刚健，只有傅家模、吴少威以经学为根本，文章雅正深厚，雄健豪迈，人们争相仰慕，号称吴傅体。参与编纂三教诸英，韦嗣利推荐傅家模、吴少威一同任左台监察御史。不久傅家模去世，吴少威正在生病，听说后悲痛大哭，也去世了。刘宪，字元度，宋州宁陵人，父亲刘嗣利在高宗时任命御史。当时河南、河北大旱，下诏派御史忠诚崔密等人分路赈济抚恤。刘嗣利建议说，蚕事未结束，就派使者巡视安抚，所到之处难免有送迎宴请的劳费。此外，赈济需要建立账簿，核查出入，往返停留，耽误妨碍的地方很多。如果没有驿站的地方，马匹必须预先准备，一匹马会给戍户带来劳苦。现在农事正等待雨水进行，耽误日工，破坏一年的生计，本意是想安抚存续，反而更加烦扰。希望暂且责令州县发放借贷，等秋天再派使者为宜。下诏听从，停止了崔密等人的出行，升任考公员外郎，开始建议增加明经科考帖经，进士科考杂文，死于任上。刘宪考中进士，调任河南县尉，多次升任左台监察御史。天寿年间，奉诏审问来俊臣的罪行，刘宪痛恨他的残酷，想严厉制裁他，反而被来俊臣陷害，贬为陵水县令。来俊臣死后，被召为给事中，转任中书舍人。因与张易之友好，被贬为渝州刺史，任命为太仆少卿，编修国史，兼修文管学士，升任太子詹事。当时玄宗在东宫，一向爱好典籍，刘宪启奏说，殿下位居副君，有过人的才能，不一定要寻章摘句，只求通晓大义即可。侍读楚无量经学明达，德性修洁，年高望重，因多次召见询问，以考察他的言论。太子听从并采纳，恰逢去世，追赠兖州都督。武后时，下诏令吏部湖民考判，选拔高才，只有刘宪与王氏、司马黄、梁载言进入第二等。王氏，幽州人，官至雍州司公参军。司马黄，河南人，神龙初年以中书侍郎之职去世，侍奉继母孝顺，俸禄不归入私宅，与弟弟司马权、伯父司马西相都历任殿中侍御史。司马西相刚直不谄媚，官至主角员外郎。梁载言，聊城人，历任奉阁舍人，专门负责起草制告，官至怀州刺史。李雍，字太和，扬州江都人，父亲李善有雅正的品行，博通古今，但不善于写文章，所以人们称他为书录。显庆年间多次升任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，他为文选作著解释详尽深透，上表进献，赏赐很丰厚，被任命为陆王府记事参军，又任京城县令，因与贺兰敏之友善而受牵连，被流放瑶州，预设返回。在汴州、郑州之间讲授， 学生从远方四面前来传承他的学业，号称文选学。李用年轻时就有名声，起初李善注释文选，解释典故，而忽略了文艺。书成后问李庸，李庸不敢回答，李善追问，李庸想有所更改，李善说试着为我补充一下，李庸便附上典故阐明意义。李善认为他的意见不可改变，所以两种注本并行。20岁时拜见特进李峤，自称读书未遍，希望能见一下秘书阁的藏书。李峤说秘阁有万卷书，岂是一时能读尽的。李庸坚持请求，于是被借调到秘书省，不久告辞离去。李峤惊讶，试问他深奥罕见的典籍，他清晰应答如回声。李峤感叹说你将成为名家。李峤任内史时，与监察御史张廷圭推荐李庸文章高妙，气质正直，才能胜任见证之职，于是召任左拾遗。御史中丞宋璟弹劾张昌宗等人谋反的情况，午后不回应。李庸站在台阶下大声说，宋璟所陈述的是国家大计，陛下应当听从。午后脸色缓和，立即同意宋璟的奏请。李庸出来后，有人责备他说你地位低下，一旦触犯圣意，祸患不可预测。李庸说不这样，名声也不会流传。中宗即位后，郑普思凭借方术得到宠幸，被提拔为秘书监。李庸进谏说，陛下亲政时间不长，身处深宫威严之中，还没听到街头的议论。如今纷纷传言都说郑普思依靠诡诈迷惑人心，谈论妖异祥瑞，陛下不了解实情，随便的任用他。孔子说诗经300篇，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思想纯正无邪。陛下如果真认为郑普思的方术可以求得长生，那么爽就是早就凭借他永远拥有天下了，不是陛下如今才能得到。如果他能招来神仙，那么秦朝汉朝早就凭借他永远拥有天下了，不是陛下如今才能得到。如果他能招来佛法，那么梁武帝早就凭借他永远拥有天下了，不是陛下如今才能得到。如果他能行诡道，那么莫迪甘宝也都会各自献给他们的君主，永远拥有天下，不是陛下如今才能得到。自古尧舜被称为圣人，我观察他们所做的都在人事方面，和睦九族，明察百官，没听说用鬼神之道治理天下，希望陛下明察。意见没有被采纳。武王被诛杀时，李庸因与张柬之友善而受牵连，被外放为南河县令，又贬为富州司户参军事。韦氏被平定后，被召入朝，受任左台殿中侍御史，弹劾任职，人们很怕他。乔王李重福图谋造反，李庸与洛州司马崔日之逮捕其党羽，升任户部员外郎。岑曦崔实厌恶崔日用，而李庸与他交往。玄宗在东宫时，李庸与崔莹甫、倪若水一同受到礼遇，岑曦等人记恨他们，贬李庸为摄城丞。玄宗即位后，召入朝任户部郎中，张廷圭任黄门侍郎，而江角郑德宠一起举荐李庸为御史中丞。姚崇厌恶李庸阴险浮躁，将他降职为阔州司马，后又启用为陈州刺史。皇帝封禅泰山回来，李庸在汴州拜见皇帝，皇帝下诏命他进献慈父，皇帝很高兴，但他矜持放纵，自以为将要当宰相。李庸一向轻视张说，与他相互厌恶。恰逢仇人告发李庸贪赃枉法，被关进监狱，应判死刑。许昌男子孔章上书天子说，明君任用贤能而赦免过错，取用奇才而忽略其行，节烈之士坚持节操，勇敢之人不必死亡，所以晋国任用林父不因其过错，汉朝任用陈平不因其品行，秦西献身不祈求生存，北郭子岁首不爱惜生命。如果当初林父被诛，陈平被杀，百里奚不被任用，晏婴被驱逐，那么晋国就没有赤敌的土地，汉朝就没有天子的尊贵，秦国不会强大，齐国不会称霸。我看到陈州刺史李庸刚强坚毅，忠诚刚烈，遇到危难不苟且求免。过去他挫败二张的锋芒，打击为师的凶焰，虽然自身遭受贬谪，但奸谋被瓦解，这是李庸对国家的功劳。况且李庸所能做的是拯救孤儿抚恤穷人，救济贫乏周济急难，家中没有私人积累。如今听说 因贪赃被交给官吏处置，生死就在旦夕之间。我听说活着对国家没有益处的人，不如牺牲自己来显明贤能。我愿意用这六尺身躯承受斧钺，来代替李庸去死。我与李庸平生并不亲密，我知道有李庸，李庸不知道有我，我不如李庸是明摆着的。知道贤能而举荐，是仁；承担别人的患难，是义。得到这两种善行而死，我又有什么要求？希望陛下宽免李庸的死罪，让他能够修养德性，改正行为，使他成就林父、娶逆侯那样的功业，我就能闭目了。追随秦西、北郭子的行迹，我的大愿就完成了。如果因为春天刚刚开始，要重新执行死刑，那么我请求自己用剑自杀，不敢麻烦有司、皇天后土，确实听到我的话。从前吴、楚反叛，汉朝得到巨梦就不忧虑，凭借一个贤人能抵得上七国的兵力，希望陛下施行包容之德，抛弃瑕疵之意，远享巨梦，进取李庸。何况在泰山宣告成功，天地更新，赦免之后又追究，人谁没有罪过，希望英明的君主考虑。我听说士为知己者死，我不被死者所知，却甘愿为他而死，不只是爱惜李庸的贤能，也是成全陛下怜惜贤能的仁慈。奏书呈上后，李庸得以免除死罪，贬为遵化县尉，流放孔章到岭南。李庸的妻子温氏又为李庸请求戍守边疆来赎罪，说李庸年少学习文章，嫉恶如仇，不被众人容纳，奸邪之人切齿痛恨，儒生们侧目而视，多次被贬到边远郡县，从朝廷中消失不止十年，每年时节感叹留恋，听说的人为之感伤。适逢国家在泰山有大事，皇上车驾回城，李庸进献牛酒，暗里蒙受恩惠。我听说正人君子被任用，则奸佞之人忧虑，李庸的祸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况且李庸近来担任外官，始终没有一句毁谤，天意暂时眷顾，罪过立即产生。谚语说，世人无论贤与不贤，入朝就会遭记恨，希望陛下明察。李庸刚被审讯责问，就被关进牢房，水不进嘴超过五天，气息奄奄，只能听从官吏摆布。事情出于官吏之口，逼迫李庸亲笔书写，借给人残种，被指为枉法；购买罗缎进贡，被指为奸赃。当时鬼使在朝堂，守卫严密，呼天喊地，谁肯去听？气血离开国都，投身荒远之地，永远没有回来的日期。我情愿让李庸能够充当一名士兵，为国家效力，血涂北方边境，骨奋沙土，实现李庸的夙愿。奏表呈入后没有批复。李庸后来跟随宦官杨思绪征讨岭南贼寇有功，改任李州司马。开元23年被启用为阔州刺史，喜欢心力除害，又因诬告获罪，将要定罪，天子认识他的名字，下诏不要弹劾。后来历任资华二州刺史，到京城上计。当初李庸早年有名，重义爱士，长期被排斥在外，不与士大夫交往。入朝后，民间传说他相貌奇异，以至于在街巷中聚众围观，后被文风上门拜见，门庭巷子拥挤堵塞，宦官前来问候，索要他所写的文章并进献皇上。因谗言嫉妒不能留任，外放为吉郡、北海太守。天宝年间，左骁卫兵曹参军柳绩有罪被关进监狱，李庸曾送给柳绩马，所以吉温让他牵连李庸，曾谈论吉凶，暗中贿赂。宰相李林甫一向记恨李庸，于是罗织罪名，下诏命刑部员外郎齐顺之、监察御史罗希士到郡中用杖刑将他打死，当时70岁。戴宗时追赠秘书监。李庸的文章擅长背诵，人们奉送金银布帛求他写文章，前后所受的已居万计。李庸虽然屈居不得升迁，但文章名扬天下，当时人称李北海。卢藏用曾说，李庸像干将，莫言难以与他争锋，只担心有伤缺罢了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，杜甫知道李庸蒙受诽谤而死，作八哀诗，读者为他悲伤。李庸生性豪放，不能约束小节，到处收受贿赂，打猎游乐放纵自己，最终因此败亡。吕相，字子回，家世籍贯不详，有人说他是荆州人。少年丧父，寄居在外祖母家，隐居在鹿魂山。 精通草书隶书，能一笔环绕写上百字，像缠绕的头发一样，世人称为连锦书。志向坚定，勤奋学习，每次卖药时就在世上读书，于是通晓古今。玄宗开元十年，被召入翰林院兼集贤院校里，侍奉太子及诸王写作文章。当时皇帝每年派使者挑选天下美女，纳入后宫，号称花鸟使。吕相于是上奏美人赋来讽谏，皇帝认为很好，提拔为左拾遗。天子多次在渭川打猎，吕相又献诗规劝讽谏，晋升左补缺。皇帝自己写文章，刻石在西岳华山，下诏命吕相为捐乐使，以起居舍人身份随从皇帝东巡。皇帝诏引协力发及翻译酋长进入仪仗队内，赐给公使设禽兽。吕相上言说，猫头鹰不叫，不算是祥瑞之鸟，豺狼老虎虽然潜伏，不算是人兽，何况突厥残忍成性，不顾君父，陛下以武力威震，以文德招抚，形式上不得不归顺，所以叩头称臣，奔走遣使。陛下引他们进入内侍从官行列，陪同封禅盛大礼仪，让他们在面前射箭，一同享受获得猎物的快乐，这是过分亲昵了。或许荆轲暗中行动，莽河罗突然发难，逼近皇帝车驾，冒犯亲臣，即使把单于剁成肉酱，污秽沾帐，又怎么能弥补罪责？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下诏命翻译退出仪仗。过了很久，升任主客郎中，专门侍奉皇太子，赏赐优厚。当初吕相出生时，父亲吕吉客居远方，没有回来。他年少丧母，找不到墓地所在，将要安葬时，巫者帮他找到，不知父亲是生是死，招魂与母亲合葬。后来有传说父亲还活着，寻访多年没有找到。有一天从朝中回来，在路上看见一位老人，打量询问，果然是父亲，下马抱着父亲的双脚大哭，行人都为之流泪。皇帝听说后赞叹不已，任命吕吉为朝散大夫，赏赐锦彩，供给内教方月宫，使他心情愉悦。去世后追赠东平太守。吕相服丧期满后，两次升迁任中书舍人，改任工部侍郎。去世后追赠华阴太守。曾认为李善注解文选过于繁冗，与吕延济、刘良、张显、李周汉等人重新注解，当时称为武臣注。王翰，字子羽，滨州晋阳人，少年时豪迈强健，仗势才华，考中进士，但喜欢赌博饮酒。张家珍任本州长史，认为他是奇才，优厚地对待他。王翰自己唱歌跳舞给张家珍看，神气高昂自如。张说到来后，礼遇更加优厚，又考中直言及剑科，调任昌乐县尉，又考中超拔军类科。当时张说辅政，所以召入朝任秘书正字，提拔为通事舍人，驾步员外郎。家中养着歌妓，用眼神颐指气使，自视如王侯，人们没有不厌恶他的。张说被罢免宰相后，王翰外放为汝州长史，改任仙州别驾，每天与才是豪侠饮酒作乐，游玩打猎，击鼓尽情欢乐，因此被贬为道州司马。去世。孙悌，亳州吴水人，后为光禄大夫孙惠卫，是他的祖先。祖父孙锡壮任韩王府典签，四代相传，只有一个儿子，所以没有近亲。父亲孙家之少年丧父，寄居在外家，客居在舍拱之间。垂拱初年到洛阳献书，没有得到答复，考中进士，最终任乡议县令。孙悌幼年有文才，构思敏捷，15岁时拜见雍州长史崔日用，命他复图火炉，提笔成篇，理趣不凡。崔日用惊叹，于是与他定交。考中手笔俊拔，哲人奇士，引轮图调及文藻红利等科。开元十年又考中贤良方正科。玄宗亲临洛城门接见，命户部郎中苏静等人评定他的文章为特等，提拔为左拾遗。张说命儿子张俊、张继前往拜见。李雍仗势才华，从陈州入京上计，汇集他的文章给孙悌看。李浩镇守太原，上表奏请安排他在幕府，以起居舍人身份入朝任集贤院修撰。当时天下太平，皇帝赐群臣每十天一次宴会，宰相萧嵩汇集百官赴天城、玄泽、渭南有山、杨之华、三月、 阴阴有兰、和风、佳木等十八篇，继承雅颂体，命孙悌作序说明缘由，改任考功员外郎，选取颜真卿、李华、萧隐士、赵华等人，都是海内名士，不久升任中书舍人。这时孙家之将近80岁，还在任县令，孙悌请求降任外官，增加父亲的官制，皇帝赞许并采纳，任命孙家之为宋州司马，允许退休。父亲丧期满后，再次受任中书舍人。开元年间，苏挺、齐焕、苏敬、贾增、韩修、徐景先及孙悌掌管诏告，世代为拟旨最好的，而孙悌尤其精密，张九龄看他的草稿想改一个字最终不能。任职八年，兼判刑部侍郎，因患风病请求解职，改任太子左庶子，于是缠绵病废多年，改任少詹事。上元年间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文。诸子中孙成最为知名。孙成字思退，凭借恩应历任洛阳、长安县令。兄长孙素任化州刺史，因经济病失声，孙成请求告假前往探望，不等梯父就动身，戴宗赞赏他的友爱，没有责备，逐渐升任仓部郎中、京兆少尹，任信州刺史。当年大旱，开仓以低价卖粮给百姓，所以虽遭饥荒，但无人流亡。两年后增加民户5000，下诏褒奖赞美，改任苏州刺史，改任桂馆观察使，去世。孙成通晓经术，奏议依据正理，曾遇有丧妻吊唁者到来，孙成不换丧服就接见，客人疑惑询问原因，回答说丧服是古代居丧的常服，脱去它就废弃了丧礼，如今戴金则是不对的。儿子孙公器也官至雍管经略使。孙公器之子孙简，字叔中，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被征召到镇国荆南幕府，多次升迁，任左司、吏部二郎中，由谏议大夫之制告晋升中书舍人。当初孙悌掌管诏告到戴宗时，孙素又居此职，到孙简共3代。会昌初年升任尚书左丞，谏言朝班位次按品级高低排列，如今官员兼任御史台和尚书省的职务，位置安排常有错乱，不能作为法则。元和元年，御史台上奏说常参官兼任大夫、中丞的参照检校官，应排在本品同类官之上，此后侍郎兼任大夫的都排在左右丞之上。当时侍郎兼任大夫的很少，只有京兆尹兼任。京兆尹是从3品，如今其位次却排在本品同类官从3品的卿兼之上，而太常卿、宗正卿是正3品下，左丞是正4品上，户部侍郎是正4品下。如今户部侍郎兼任大夫，应当排在本品同类正4品下各曹侍郎之上，不应该排在正4品的丞郎之上。另外右丞是正4品下，吏部侍郎是正4品上，如今吏部侍郎却排在右丞之下，这是因为左右丞负有纠察辖制的重要职责，即使吏部侍郎品级较高，仍排在左右丞之下。既然如此，户部侍郎即使兼任大夫，怎么能排在他们之上呢？如今散官从将侍郎到开府、特进、每品正，从都有上中下，名级各不相同，所以正从上下不能称为同品。京兆、河南司路参军以及各府州路事参军都掌管纪律，纠察各曹，与尚书省左右丞统领6曹的职责大致相等。假如各曹院因功劳加授御史台或尚书省官职，怎么能排位在司路、路事参军之上？况且左丞纠察弹劾8座官员，主管省内禁令、宗庙祭祀事务，御史如果有不当之处，左丞可以弹劾他们。确实因为御史台官员所奏拘泥于成立，不衡量事情的轻重，如果道理可以遵循，即使没有先例也应当施行，否则即使称为旧章也可以修改。武宗下诏命两省官员详细讨论，都同意了萧简的请求。萧简历任河中、兴元、宣武节度使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东都留守，他的弟弟萧范也担任淄青节度使，世人推崇为显赫家族。李白字太白，是兴圣皇帝梁武昭王李浩得9世孙，他的祖先在隋末因罪 被流放到西域，神龙初年逃回，客居巴西。李白出生时，母亲梦见常庚星，于是以此为他命名。十岁通晓诗书，长大后隐居在名山。周礼举荐他参加有道科考试，他不应召。苏挺任益州长史，见到李白感到惊异，说这个人是天才英特，稍加学习可以比得上司马相如。然而李白喜欢纵横术，击剑，行侠仗义，轻视财物，乐于施舍，又客居任城，与孔朝父、韩准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陶勉居住在徂徕山，每天沉饮，号称竹溪六艺。天宝初年，南游会稽，与吴云交好，吴云被召入京，于是李白也到了长安，去拜见贺知章。贺知章见到他的文章，感叹说：“你是被贬谪的仙人啊！”于是向玄宗推荐，玄宗在金銮殿召见李白，谈论当世之事。李白奏上一篇颂文，皇帝赐时亲自为他调羹，下诏命他为翰林供奉。李白仍然与酒徒在街市上醉酒。玄宗坐在沉香亭里，心有所感，想让李白写乐章，召他入宫。但李白已经醉了，左右用冷水洒脸，稍微清醒，他提笔写成文章，婉丽精切，毫无滞思。皇帝爱惜他的才华，多次设宴召见。李白曾侍奉皇帝，最后让高力士为他脱靴。高力士一向尊贵，以此为耻，便摘取李白的诗句来激怒杨贵妃。皇帝想给李白加官，杨贵妃总是阻止。李白自知不被皇帝亲近的人所容，更加傲慢放任，不拘小节，与贺知章、李阔之、汝阳王李金、崔宗之、苏进、张旭、焦燧结为酒吧仙人。他恳求回归山林，皇帝赐金放还。李白浪游四方，曾乘船与崔宗之从采石到金陵，穿着宫锦袍坐在船中，旁若无人。安禄山反叛，李白辗转于宿松、匡庐之间，永王李陵征辟他为辅辽左。李陵起兵，李白逃回彭泽，李陵兵败，李白应当被处死。当初李白游历滨州，见到郭子仪，认为他奇特。郭子仪曾犯法，李白为营救使他豁免。到这时，郭子仪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来赎李白的罪，于是下诏将李白长期流放夜郎。正逢大赦，返回浔阳，因事被关进监狱。当时宋若思率领吴兵三千人前往河南，路过浔阳，释放了李白，并征辟他为参谋。不久李白辞职，李阳兵任当涂县令，李白去投靠他。戴宗即位，以左拾遗召李白，但李白已经去世，终年六十多岁。李白晚年喜欢黄老之学，度过牛渚矶到姑熟，喜爱谢家青山，想终老于此。去世后葬在东麓。元和末年，宣设观察，使范传正祭扫他的坟墓，禁止巧采。寻访后代，只有两个孙女嫁给平民为妻，举止仍有风范，于是哭着说先祖的愿望是葬在青山，不久前葬在东麓，不是他的本意。范传正为他们改葬，立了两块碑，告诉两个女儿打算把他们改嫁给士族，他们推辞说孤苦穷困而失身，是命，不愿再嫁。范传正赞许感叹，免除了他们丈夫的徭役。文宗时下诏将李白的诗歌、裴明的剑舞、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。张旭是苏州吴县人，嗜酒，每次大醉呼叫狂走，然后下笔，有时用头蘸墨书写，醒来后自己看，认为神妙，不可复得，世人称呼为张癫。起初他担任常熟卫，有位老人拿着状纸来请求判决，隔了一夜又来，张旭厌烦他频繁，责备他。老人说，我看您的笔法奇妙，想收藏在家。张旭于是问他收藏的字，老人全部拿出他父亲的书记，张旭一看是天下奇笔，从此尽得笔法。张旭自己说，开始时见到公主与挑夫争路，又听到鼓吹，从而领悟了笔法意趣，观看公孙大娘舞剑气，得到了神韵。后人评论书法，对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陆简之都有不同意见，至于张旭没有批评的，传承他笔法的只有崔淼、颜真卿。裴明曾与幽州都督孙权北伐，被西人包围，裴明在马上舞刀，剑从四面射来，都迎着刀被砍断，西人大惊退去。 后来以龙华军使镇守北平。北平多虎，裴明善于射箭，一天射得31只虎，在山下休息。有位老人说，这是镖，稍往北有真虎，如果将军遇上将会失败。裴明不信，策马怒奔而去。有只虎从丛林中出来，小旦凶猛，巨地大吼，裴明的马受惊退避，弓箭都掉在地上，从此不再射箭。王维，字摩诘，9岁就知道撰写文章，与弟弟王进齐名，天性孝顺有爱。开元初年考中进士，调任泰勒城，因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。张九龄执政，提拔他为右拾遗，历任监察御史。母亲去世，他哀悔的几乎不能生存。扶桑期满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安禄山反叛，玄宗西逃，王维被叛军俘获，他服药下泻，假装阴哑。安禄山一向知道他的才能，把他接到洛阳，逼迫他任给事中。安禄山在凝碧池大摆宴席，召集所有梨园乐工合奏，乐工们都哭泣。王维听到后非常悲伤，作诗表达哀痛。叛军平定后，王维和其他人都被关进监狱。有人把这首诗送到皇帝行在，当时王进官位已显，请求削去官职来赎王维的罪。肃宗也怜悯他，降职为太子中允。很久以后，升任中庶子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右丞。王进任蜀州刺史尚未回朝，王维上表说，我有5个短处，王进有5个长处，我在朝中，王进在远方，愿意交还所任官职，放归田里，让王进得以回京。议论的人不认为他有罪。很久以后才召王进回京任左，散其常侍。上元初年，王维去世，终年61岁。病重时，王进在凤翔，他写信告别，又给亲友写了几幅信，停笔而逝。追赠秘书监。王维擅长草书隶书，善于绘画，在开元天宝年间名声很盛，豪英贵人们空出座位迎接他，宁王薛王等对待他如师友。他的画思入神，至于山水平远，云是实色，画工认为是天机所到，学者比不上。有客人拿暗月图给他看，没有题时，王维缓缓说，这是霓裳第三叠最初拍。客人不信，叫来乐工按曲演奏才相信。兄弟都专心信奉佛教，不吃荤腥，不穿彩色衣服。别墅在辋川，地势奇特优美，有华子冈、七湖、竹里馆、柳浪、茱萸畔、新义物，与裴迪在其中游玩，赋诗相互惆怅为乐。妻子去世后不再娶，独居30年。母亲去世后，上表将辋川宅地改为佛寺，最终葬在寺的西边。宝应年间，戴宗对王进说，朕曾在诸王座上听到王维的乐章，如今流传多少，派中人王成华去取，王进收集了几十上百篇呈上。郑潜，郑州荥阳人，天宝初年任协律郎，收集编纂当世之事，著书80多篇。有人看到他的稿子，上书告发郑潜私下修撰国史，郑潜慌忙烧掉他，因此被贬谪10年。回到京师，玄宗爱惜他的才华，想把他安置在身边，因为他不做事，便另设广文馆，任命郑潜为博士。郑潜接到任命，不知广文馆曹司在哪里，向宰相申诉。宰相说，皇上增设国学，设置广文馆来安置贤才，让后世称广文博士从你开始，不也是美事吗？郑潜于是上任。很久以后，大雨损坏了廊屋，有关部门不再修缮，他便寄居在国子馆，从此广文馆便废止了。当初郑潜搜集旧书中可记载的共40多篇，国子司业苏元明命名其书为会醉。郑潜善于画山水，喜欢书法，常苦于没有纸，当时慈恩寺存有几物事业，于是每天去取业练字，岁久几乎写遍。他曾自己写诗并作画献给皇帝，皇帝在末尾大笔题写郑潜三绝，升任著作郎。安禄山反叛，派张通儒劫持百官安置在东都，委授郑潜为水部郎中。郑潜自称患有风缓病，请求代理师令秘密将密章送到灵武。叛军平定后，与张通、王维一起被囚禁在宣阳里。三人善于绘画，崔元让他们在斋壁上作画，郑潜等人正害怕处死， 便极力构思以求催援解救，最终免死，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事，王维只被贬官。几年后去世。郑潜的学问长于地理，山川险易，方于物产，兵术众寡无不详知。曾著《天宝军防录》《言简释该》，诸如佩服他善于著书，当时号称郑广文。在官时非常贫困，但恬淡自如。杜甫曾赠诗说：“才名四十年，作客韩无沾。”有个叫郑相如的人，从沧州来，拜郑潜为师。郑潜没有礼待他，问他是做什么的。相如说：“听说孔子称继承周朝的百事可知，我也能知道。”郑潜惊异，相如随即说：“开元三十年将改元，再过十五年天下大乱，贼臣见位，您将被迫担任伪官，希望守节可以免祸。”郑潜又问：“你自己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相如能做官三年，死在衢州。这一年考中进士，调任信安尉。”三年后，郑潜向吏部询问，果然说相如已死。所以郑潜牢记他的话，最终没有依附叛贼。萧颖氏，字茂挺，是梁朝鄱阳王萧辉的七世孙。祖父萧经贤能而有谋略，任雅相征伐高丽时，上表任他为继士。越王李贞举兵，萧经投靠他，陈述三条计策，越王不用，萧经料定他必败，于是逃走，客死在广陵。萧颖氏四岁能写文章，十岁补为太学生，看书一读就能背诵，通晓百家谱系，书咒之学。开元二十三年，考中进士，对策第一。父亲萧明因举县城的职务犯罪，萧颖氏去辅佐张唯一那里申诉。张唯一说：“萧明有个好儿子，我因为萧明受到谴责也不遗憾。”于是平反赦免了萧明。天宝初年，萧颖氏补任秘书正字。当时裴耀卿、席玉、张俊、宋尧、韦树都是前辈，器重他的才能，与他行平等礼节，因此名声播于天下。奉命到赵，为一代搜求遗书，滞留很久不回报，被有关部门弹劾免职，客居濮阳。于是尹征、王恒、如意、卢世世、贾雍、赵匡、严世和、柳病等都执弟子礼，依次接受学业，号称萧夫子。后被召为集贤校礼。宰相李林甫想见他，萧颖氏正为父亲扶丧不去。李林甫曾到友人家邀请萧颖氏，萧颖氏前往，在门内哭着等待，李林甫不得已上前吊唁后离去。李林甫对他不屈服自己感到恼怒，调任他为广陵参军事。萧颖氏急迫中不能忍受，作伐樱桃树赋，说提拔无用的琐屑才智蒙受本质的庇护，虽然先被请袭或进献，但不是合庚的正位，用来讥讽李林甫。君子认为他心胸狭隘。适逢母亲去世免官，流落到吴越一带。曾说过，孔子作春秋是百代帝王不可更改的法则，而司马迁创作本纪、书、表、世家、列传，叙事模棱两可，丧失了褒贬的体力，不足以作为训诫。于是从汉元年到隋炀帝年间编年记事，依照春秋的义理分类，写成了一百篇传记。在魏国的史书中记载，高贵襄公驾崩时写道：“司马昭在南阙弑杀了皇帝。”在梁国的史书中记载，陈朝接受禅让时写道：“陈霸先谋反。”又自认为是梁朝宗室的旁支后裔，而梁宣帝以逆取方式取得地位，以顺守方式治理天下，所以梁武帝得以享受三祭的祭祀。从前屈沃篡夺了晋国，而晋文公成为五霸之一，孔子也没有贬斥，于是排斥陈朝，将其视为润位，认为唐朝的土德承接了梁朝的火德，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判断，儒生们不参与争论。有个太原人王旭，是王僧辩的后代，撰写了《永宁公府梁书》，贬斥陈朝不承认其地位，萧颖氏协助他，也著有《梁萧食谱》和《梁不禅陈论》，来阐发王旭的毅力，使其发扬光大。史官韦树推荐萧颖氏接替自己的职务，皇帝召他前往使馆待制，萧颖氏乘一车来到京城。而李林甫正专权擅威，萧颖氏不肯屈从，因此更加被嫉恨，不久被免官，往来于户县、杜陵之间。李林甫死后改任河南府参军事。倭国派遣使者入朝，自己陈述 国内人希望以萧夫子为师，中书舍人张建等人进谏不可，于是作罢。安禄山受宠骄横，萧颖士私下对柳并说，胡人仗势恩宠而骄纵，叛乱不久就会发生，东京恐怕会先被攻陷。于是假托柳并游历太师山。不久安禄山反叛，萧颖士前去拜见河南采访使郭纳，进言防御坚守的计策，郭纳忽视未采纳。萧颖士叹息说，当权者把抵御强贼当作儿戏，太难了。听说封长清在东京陈兵，前去关镇住了一夜就返回了。于是把家书藏匿在箕山、颍水之间，自己逃往山南，节度使袁伟征召他为长书记。叛军别将进攻南阳，袁伟害怕，想要退保江陵。萧颖士劝说道，官军据守潼关，财物用度紧急，必须依靠江淮转运粮饷才能充足，运粮道路经由汉水、沔水，那么襄阳就是今天天下的咽喉，一旦失守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况且有数十个郡，百万人口，训练军队抵御敌寇，这是国家的功业。叛军正专利于崤山、陕州一带，您为何轻易放弃土地，想要被天下人耻笑呢？袁伟于是按兵不动，恰逢安禄山死去，叛军解围离去。袁伟去世后，萧颖士前往金陵客居，永王李陵征召他，他没有去见。当时圣王李琦为淮南节度大使，留在蜀地没有派遣，副大使李成氏玩忽职守，军队不振。萧颖士写信给宰相崔元，认为如今军队粮食所依赖的是东南地区，但楚、越一带崇山叠江，自古以来中原动乱则盗贼首先兴起，应该及时派遣圣王去镇守捍卫江淮。不久刘展果真反叛，叛军包围雍丘，威胁四上驻军，李成氏派兵前去救援，大宴宾客，陈列女乐。萧颖士说，天子流亡在外，哪里是臣下尽情欢乐的时候呢？派兵到险境中去，却让他们观赏华丽场面，一旦他们想回家，谁肯拼死作战呢？李成氏没有采纳。崔元听说后，立即授予萧颖士扬州公曹参军，到任后住了两夜就离去了。后来客死在汝南旅社，享年52岁，门人共同给他定谥号为文渊先生。萧颖士乐于听到别人的优点，把推荐提携后进当作自己的责任，如李阳、李幼卿、黄甫冉、陆卫等几十人都因他的讲业提携而成为名士，天下人推许他之人称他为萧公曹。他曾以兄长之礼对待袁德秀，而与殷盈、颜真卿、柳芳、陆据、李华、邵枕、赵华为友，当时人说殷、颜、柳、陆、李、萧、邵、赵，因为他们能保持友情。与他交往的有孔志、贾志、袁行公、张有略、族弟萧继霞、刘颖、韩整、陈静、孙毅、韦健、韦收，只有李华与他齐名，世人号称萧李。曾与李华、陆据同游洛阳龙门，读路旁碑文，萧颖士就读一遍，李华读两遍，陆据读三遍才能全部记住。听的人认为三人的才能高低由此可以区分。有个奴仆侍奉萧颖士10年，被鞭打得很严酷，有人劝他离开，他回答说，不是不能离开，是爱惜他的才华。萧颖士多次称赞班彪、黄甫谧、张华、刘琨、潘妮能够崇尚古学，却混迹流俗，不能自我振作，是曹植、陆机所比不上的。又说裴子也善于著书，他所赞许的当世人物只有陈子昂、傅家摩、卢藏用的文辞，董南士、孔树瑞的博学而已。儿子萧存，字伯成，明亮耿直，有父亲的风范，擅长文辞，与韩慧、沈寂寂、梁素、徐代等人交好。这些观察使李气云上表举荐他为常熟主簿。颜真卿在湖州时，与萧存及陆鸿渐等人搜集考定古今韵字的源流，撰写了几百篇著作。建中初年，由殿中侍御史四次迁升至比部郎中，张滂主管财富，征辟萧存留守京师事务。裴延龄与张滂不和，萧存痛恨裴延龄的奸邪，辞官离去，因风弊病去世。韩愈年轻时受萧存之誉，从元州回来，经过萧存在庐山的故居，而他的几个儿子都已先去世，只有一个女儿在世，韩愈为他经营赡养其家。殷盈、 是陈郡人。邵缜是汝南人。陆据河南人，字德林，是后周上雍公陆腾的六世孙。神采仪态警醒超迈，善于物理。30岁才到京城，公卿爱惜他的文章，交相赞誉。天宝13年，官至司勋员外郎去世。柳病，字伯存。大历年间被征辟为河东府长书记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失明后在家中去世。当初柳病与刘太真、尹征、严世和师从萧隐士学习，而柳病喜好黄老之学。萧隐士常说，刘太真是我入室弟子，斯文不坠，寄托在这个人身上。尹征博闻强志，严世和勾深致远，我都比不上。柳病不接受我的教诲而崇尚黄老，我又何必责备呢？柳病的弟弟柳谭，字中庸，萧隐士喜爱他的才华，把女儿嫁给他。严世和字伯君，著有兰陵先生垒、萧夫子集论，通过评论历代文章，极力推崇萧隐士的长处，认为听闻萧氏风范的人，五尺童子也羞于称道曹植、陆机。黄甫冉，字茂正，10岁就能写文章，张九龄赞叹精异。与弟弟黄甫曾都擅长作诗。天宝年间相继考中进士，被授予无锡县尉。王进任河南元帅时，上表举荐他为长书记，多次升迁至右补缺，去世。黄甫曾，字孝长，历任监察御史。名声与黄甫冉不相上下，当时人把他们比作张协、张载兄弟。苏元明，京兆武功人，原名苏玉，字若夫。年少时丧父，寄居在徐州、兖州一带，擅长文章，在天宝年间有名气。考中进士后，又通过集贤院考试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御德，出任东平太守。当时济阳郡太守李陵因为该郡靠近黄河，请求增领速成、中都两县，以减轻百姓负担。这两县本来隶属于东平、鲁郡，于是苏元明建议废除济阳郡，将3个县分别划归济南、东平、濮阳。皇帝下诏令河南采访使会同濮阳太守崔继仲、鲁郡太守李兰、济南太守田齐以及苏元明、李陵5位太守在东平商议，未能决定。不久最终废除济阳郡，将各县都隶属于东平，征召苏元明为国子司业。安禄山攻陷京城，苏元明因并没有接受委职。肃宗收复两京后，提拔他为考功郎中，知制告。当时正值大盗之后，国家财用匮乏，宰相王瑜靠祈祷求父晋升，宫中日夜祷告祭祀，宦官掌权，供给繁多奢侈，群臣不敢直言进谏。昭应县令梁振上书劝皇帝停止滥祭，其他事来不及顾及。苏元明多次陈述政治得失。等到史思明攻陷洛阳，皇帝下诏想要前往东京准备亲征。苏元明于是上书极力谏阻，说阴雨连绵多时，道路正阻塞难行，此非常不可行之一。自春天大旱，秋苗损耗过半，收割未完，先要以倾道之意劳民，再加以供应之困苦，此非常不可行之二。每次站在殿廊下，看到旌旗之下饿着的士兵持戟倒在行伍之间，每天看到2、3个。市井中饥饿之人乞食死在路旁，每天看到4、5个。此非常不可行之三。奸邪之人、盗贼之徒，一家连着一家，正在磨砺兵器，等待陛下出行，御史大夫一定不能肃清禁止。此非常不可行之四。圣皇当初巡幸蜀地时，都城内财物、官吏、百姓资产在道路上散失殆尽，甚至有人骑马骑驴进入宣政殿、紫宸殿。何况陛下刚刚拥有天下，威势智力远不如从前。如今东行，恐怕是贼臣诱导陛下而已。诗经说三颗星照在屋檐下，比喻威王就在片刻，臣忍不住呜咽，为陛下痛心。希望尽快停止出行，不然穷困百姓会幸灾乐祸，已经在下面握拳等待。此非常不可行之五。如今河洛骚动，江湖叛乱，诗经说中原有豆子，百姓去采摘。那些史思明、刘展都是采摘豆子的人，陛下为何轻易看清万圣之尊而加速他们的成功呢？此非常不可行之六。大河南北 竟成为贼寇之地，王宫以下俸禄断绝，将士的粮食赏赐仅够支撑日月，而宦官冗食不减往年，梨园杂技比今天更盛，陛下不能安然高枕，大概由此。除了宫中正常使唤太常寺正乐之外，希望一切放归，发给长期凭证免职，等五六年后再逐步裁减。如今聚集起来仰赖供给，此非常不可行之期。李光弼收复河阳，王嗣礼攻下泾原，魏博玉扫平燕齐，越过西之，不日可到。御史大夫王玄志进逼乌驴，兵临幽都。汝州刺史田南京越过阙口，扼守二市。邓景山渡过淮水、泗水，气势汹汹向西进发。狂贼失势，被逼在沟山之下，北不敢过孟津，东不敢过泗水，计算日期就会反绑双手到来。陛下不坐着受降，却要亲征，逞一时之怒，此非常不可行之吧。帝王对于天地神灵，用牺牲碧帛祭祀而已。李绩说，不像方士求父。那些淫邪的巫师愚昧的祝祷，妄加解说，此非常不可行之久。天子顺时而动，人们都庆幸叫做幸，人们都厌恶叫做不幸。臣等多次违背圣听，一同俯伏在赤色台阶之下，磕头流血，哭泣而出。即使陛下宽容免罪，但百官必定在朝廷上公开议论，万口在外诽谤，此非常不可行之时。臣听说儿子不劝谏父亲是不孝，臣子不劝谏君主是不忠。不孝不忠，苟且贪图荣华俸禄，连圈牢中的牲畜都不如。臣虽然极其低贱，但不能置身于圈牢之中，让樵夫指着我嘲笑。皇帝赞赏他的恳切正直，于是停止了东行，后来以秘书少监身份去世。苏元明一向与杜甫、郑虔交好，其中最称道的是元杰梁素。梁素字敬之，一字宽中，是隋朝刑部尚书梁丕的五世孙，世代居住在陆浑。建中初年考中文辞清吏科，被提拔为太子教书郎。萧父推荐他的才能，受任右拾遗，参与修史，因母亲年老体弱，没有赴任。杜佑征辟他为淮南长书记，召入朝廷任监察御史，转任右补缺、翰林学士、皇太子、诸王侍读。去世时41岁，追赠礼部郎中。